历史哈，在里面呢哈，我刚才找了 Angela 帮我查过这个德文有没有错哈，他查过的，所以应该是对的了哈。今天我们要分享呢，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名词，叫做以便以谢。原文呢叫做 Ebenezer。我想呢，这个都是我们今天来去想思想的一个的历史里面的片段。当我们来去看到一些的历史的片段的时候呢，我想好多时候呢，我们看旧约的圣经里面，好多时候呢，我们就想旧约的圣经里面好多的故事，是不是只是一些故事而已了哈？因为好多时候好多人就觉得啊，我们看新约的圣经比较容易看，看旧约的圣经呢好像啊很好看，如果是故事的话就好看。不过如果我们只是当它是故事的话，可能我们就忽略了当中的一些的重要的一些信息。其实在圣经的里面的那些的事情呢，就不只是一些故事哈，这不是一些故事，我希望能够用一个更好的名称，就是事故哈，不是故事，是一些事故。这些的事故呢，其实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的一些的历史，其实也不是我们所以为的一些的历史书的这样子来去看哈。我们来去看圣经，我们不只是来去看一本的历史书里面讲了一些的历史，这些的历史其实是抽了出来，挑选了出来，特别来去讲到神在人的历史的当中一些非常特别的一些的作为。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来去看到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些的地方。所以其实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些事故，其实就是一些的见证哈，一些的见证。圣经的历史其实是给我们一些的提醒跟安慰，让我们能够来去了解得到神到底在人的历史的里面的一些的作为。我想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来去是读历史的哈，这里有没有人读历史的啊？可能读的历史，我们关心的历史可能都是中国的历史。不过我想如果我们来去看到圣经里面的历史的话，其实就是成为一种的见证，让我们来去真的来去知道神在人的当中做了什么的一些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要去看的一段的历史呢，就是刚才一起来去读的撒母耳记我们今天呢其实要去看呢，是从第四章我们一起来去看到第七章，好像很长的一段的经文。不过呢我希望呢当我们看一个，无论你是看电视还是看故事啊，你都是需要有从头看到尾的，否则你只是从后面的一个部分来去看的时候，你就不太清楚到底之前提出来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呢，我想今天呢，我们要去看呢一件的事情呢，发生在一个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叫做以便以谢哈。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圣经，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一节就是说以色列人就出去打仗，要去与非利士人来去打仗。打仗的地方呢就叫做以便以谢，这个地方呢就叫做以便以谢。其实这个不是，我都说了，这个不是只是一个故事，是的确是一个事故，是一个发生在历史的里面。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去到以色列的地方的里面，你就可以去看见还有一些的遗址在里面，在这个的地方。在这个图画的里面，让我们看见在地图上面就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的地图，上面还有两个现在在考古的里面，在以色列的地方好多的考古的发现啊，在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两个地方，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一节所讲的这个的地方的后来呢就多了一些的人居住哈，就慢慢的就在这里呢就有一些的城市的一些的遗址在里面啊。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是考古家让我们来去了解，这个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四章里面所讲的这个地方，叫做以便以谢。那我们今天我们都说了，我们要从第四章一直看到第七章，好像蛮长的啊。不过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段的经文了，我就只是简略的来去稍微来去讲一下。从第四章开始的时候，开始就是讲到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叫做以便以谢，当时腓力斯人就要跟以色列人来去打仗，就希望呢能够把他们赶走哈，就所以以色列人呢就在那一处的地方，就在一个地方叫做就在亚佛这个地方呢安营，就要准备来去打仗了哈。那么腓力斯人呢就来去准备要把他们打败哈。那么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呢就想了啊，我们应该是怎么样了？很快他们就已经被腓力斯人拿去打败了哈，就当时一下子就死了4000人，哇，已经蛮多了哈，已经死了4000人。那么那些百姓就回到营里面，就是以色列民就回到营的里面。以色列人的长老就说了，他们就说：“嘿，耶和华今天为什么要使我们打败在腓力斯人的当中了？”那以色列人是敬拜耶和华神的人，他们就这些的长老就问了：“为什么耶和华要让我们打败在敌人的面前呢？”那么他们就想了，诶，可能我们只是自己来去打，还不没有真的感觉得到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啊，不如我们就用，我们就去回到这个放在会幕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建造起来，他们就想，不如我们就去到会幕的那个地方，拿了约柜，我们就把约柜也带过来。因为约柜曾经一直在旷野的地方带领以色列民走过40年的路程，40年的路程一直来都是约柜帮了他，带了他们，一直他们每天要走的时候都是约柜在他们的前面。他们就感觉可能约柜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打仗的话我们就必定可以赢了，因为一直来我们在旷野40年的时间，神都是这样子保守。那么他们也想，哎，还是比较更稳妥一点，就是不单单要约柜，也要祭司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他们也叫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是做祭司的，也是跟着他们一起来到这里。于是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第五节到第11节啊，我们也看见就是他们也准备，哇，这一次这个仗还没有打完，他们就准备，哇，也拿了约柜来了，也有两个祭司来了，哇，这一次我们一定可以得胜了。很可惜哈，在他们来到的时候，当然那个声势是很大的，因为当他们来到的时候，众人就大声的欢呼，地都震动了哈，因为他们很开心，因为约柜来了，哇，我们得胜的机会就到了啊，所以他们都很开心。随后他们就腓力斯人也听到，哇，以色列民为什么这么大声了？肯定因为他们一定有救兵来到了，所以他们也是开始有一点的畏惧了。他们就知道，哎，那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了，所以腓力斯人都惧怕起来了，因为他们也知道，哎，有神在他们的当中。哇，对他们来讲，有了约柜了，有了两个祭司了，应该就是神在我们当中了，我们也应该可以打赢仗了。这样子啊。腓力斯人就开始有一点的担心了啊，谁可以救我们来去脱离这个大能之神的手了？那 于是他们就不是只是畏惧哈，他们反而呢是更加坚固过来。他们就说了，我们要刚强，我们要做大丈夫，我们要来去跟这些的希伯来人呢来去打仗，不要让他们来去成为我们的奴仆。于是最后他们还是坚强起来，腓力斯人就再跟以色列人来去打仗了。这一次第二次在这个以便以谢这个地点来去打仗的时候，又再一次来去被打败，以色列人又被打败了。那以便以谢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就是神帮助，就在这个以为神帮助的地方，竟然神没有帮助以色列人，没有帮助以色列人所希望可以得到的那种的胜利。在这里他们就连月柜都被掳走了，腓力斯人就把他们的月柜，这个他们以色列人以为是非常神圣的一个圣物都拿走了。就在他们就所以以色列民也就在这个时候也是死了好多的人啊，倒了3万的一些的以色列人，哇，很惨，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惨败的一个战争，而且甚至连两个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都死在这个的阵上面了，都死在这一场的征战的当中。很可惜哈，圣经其实没有隐瞒一些以色列人失败的一些的事情，都让我们看到事情就是这样子。以色列人以为有了月柜，有了两个祭司一起走在他们的前面，他们一定可以得胜的。而且打仗的这个地方就是叫做以便以谢嘛，他们不是一定是有神的帮助嘛。很可惜神的帮助在这里还没有出现，对以色列民来讲是一件非常惨痛的一个经验，就是神没有帮助他们，好像神是离开了他们了。不过第五章一直来去在讲的时候，我们就来去思想来去看见，第一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战败了。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不是已经把月柜也拿来，祭司也拿来了，为什么耶和华不出手了？耶和华是不是没有与他们同在了？他们不是已经有月柜吗？不是已经有两个祭司吗？为什么？是不是就是神没有与他们同在了？耶和华无能吗？之前那些腓力斯人都以为哇，这个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一定是很厉害了，月柜来了，他们的神也来了，这个神一定很厉害了。不过现在是不是这个神很无能呢？不能够来去拯救他们呢？他们有了月柜也有了祭司，为什么还是会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什么的地方呢？我们不要停在这里，因为当你看故事的时候，你一定要继续的把整个事故看完哈，我们才知道那个情节要到什么地步。那么第四章的第12节之后，一直来去讲到第七章的第4节，里面就讲到他们失败了这个情况之后发生了什么的事情啊。就让我很简单的，因为时间关系，就让我很简单的来去把这些从第4章12节来去走过哈。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一直来去跟着走。第四章第4节到11节，第11节就讲到月柜是被掳了，被掳走去到腓力斯人的地方。那么12节到18节就讲到那个老祭司就是两个祭司的爸爸以利，听到月柜被掳走了，也忽然之间就死去了，所以连老祭司都死掉了。哇，很惨啊！以色列民他们以为一直来去仰望的这个耶和华不来帮他们，也连祭司全部都死掉了，两个儿子跟爸爸都死掉了。 十九节节到二十二节，连这个儿媳妇啊，本来要生刚刚好要生孩子了，他生了这个孩子，看见他的爷爷也死了，他自己的丈夫也死了啊，他就把这个儿子改名字做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了。耶和华的荣耀，他的感觉，当时这个妇人感觉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离开了整个地方了，已经不再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了。到第五章第一节，那个画面就把我们转到去腓利士人的地方。第一节到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腓利士人就把约柜抬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就放在他们所敬拜的这个神庙的里面。这个庙寺就叫做大捆庙，就是大捆，就是他们一直所敬拜的一个的偶像哈，他们就放在这个地方叫亚什陀亚什陀的这个地方，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来去把放在这个他们最伟大的那个他们的神的那个庙的里面。不过第五章的第三到第五节，我们就发觉到第二天的时候，这个大捆这个偶像，整个偶像就掉下来了，掉下来，而且他们把它再扶起来，在第二天又看见这个偶像又再一次来去扑倒跌倒了，在那个门坑上，而且也摔断了他的手跟他的头啊，都摔断了。第五章的第六节到十二节，不单单是这样子啊，就发觉腓利士人的那个整个的城市，无论约柜在哪一个城市，那个城市的人就都生了毒疮啊！哇，这个很辛苦啊！那个他们就发现，喂，为什么了？为什么忽然之间所有的里面的人呢，都生了痔疮了？而且呢，也有一些的圣经告诉我们了，不单单是他们是生疮了，有一些是因为惧怕，因为惧怕有什么这个神灵神怪来到他们的当中，怕到要死，而且真的是怕到死啊！哇，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人的这一种的慌忙是到什么的地步，他们就觉得哇，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的鬼怪，有什么神灵来到他们的当中，以致他们都要死掉，全城都在呼喊来去叫了。那么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腓利士人就想了，诶，哇，这么厉害的一个的约柜在我们的当中不行啊，不如我们要把它送走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把他送走了？他们就想了啊，我们要把这个约柜送走的话，不可以这么简单，因为哇，这个如果这个约柜代表这个神灵这么厉害的话，哇，我们不可以这么简单，我们就把他送走了，一定要把一些的礼物也送过去，因为他们来去敬拜他们的大捆呢，他们也需要来去献上好多的礼物的。那么他们就想了，有什么的礼物了哈？圣经告诉我们非常特别，他们能够想出这么的礼物出来，他们就想，因为是这个神灵让我们都生了痔疮，不如我们就用我们的那个身体的痔疮的那个部分来去做一些的金的一个东西，来去做一个礼物来去送。这个就是当时的腓利士人的一个习俗啊，他们就以为这样子就可以来去让这个神灵能够接受了，就不再来去害他们。而且他们也想了，诶，我们还是要想一下，他们还是来去想，会不会其实也可能只是偶然，可能只是当时有什么的一些的戏剧啊，忽然之间就所有人都生病了，可能只是一个偶然的一种的大自然的一种的疾病出现嘛。 所以也不一定是什么这个月桂的什么的神灵的，所以不如我们就用一个方法来去试一下。他们就试用一个要做了一部的新车，一个木头车啊，一部的新的木头车。然后他们就想，我们要把这个月桂送回去给以色列民的话，我们就用一些母牛，而且是刚刚生了孩子的母牛。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想把小牛，刚刚生出来的小牛呢，就放在腓力士自己的地方，把它困起来，就把母牛呢带来去运这部的车来去到以色列的地方。母牛通常刚刚生完呢小牛的时候不会离开小牛的，一定会你把它带到多远的地方，它还是要回到它自己的小牛的当中，因为这个是它最亲爱的，它要来去保护它的小牛，要给他们来去吃他的奶。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母牛放在这个车里面自然来讲，这些母牛肯定不会走的。不过如果他们还是会走去以色列人的地方的话，那么应该就不是只是一种自然的一种的灾害，一种的病毒而已。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方法来去试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这样子来去把这个礼物母牛就放在新车，来去把这个新车就放了月桂来去把它送走了。这件的事情一面我们来去看的时候，第十节到十八节，那些的腓力士人就在后面跟了这个母牛的这个新车，要去看看到底这条的牛是不是真的是自己去走去腓力士人的地方呢？大自然来讲呢，没可能的。这些母牛刚刚生下了小牛，它肯定不愿意去走的。如果他们还是愿意去走，到底他们会走到什么地方呢？于是有一些腓力士人就在后面跟着来去走了。他们一面来去看的时候，就看见这些的母牛真的带了这个新车，就走到博斯麦的这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因为已经进入以色列人的境内了，所以腓力士人就看见之后，他们就回去看见，哎，原来是真的。是这个月桂代表的那个神灵能是真的把这些的灾害放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月桂送回去了。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的时候其实月桂先是到了博士麦的地方，那些的人因为虽然以色列人是应该是收到那个月桂了，他们就需要来去根据神所吩咐他们的律例来去处理。不过他们没有，就先来去，因为讲明应该只是祭司才可以来去看到月桂，他们就反而是好多人都涌过去来去要去看这个月桂是什么的东西，一个什么这么奇怪，忽然之间会可以自动的自己可以运回来过来，腓力士人为什么会愿意这样子来去放弃这个月桂了？而且对以色列民来讲，以为这个月桂已经没有什么神力了因为对他们来讲都打败仗。为什么去到腓力士人的地方又会这样子了？所以博士麦的人呢，就要去看看这个月桂，也是这样子，也犯了律法里面所讲的罪，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月桂不敢保留，这个月桂就把它送到基利耶林的这个地方。基利耶林的地方，因为也有一些利未家族的人住在那处，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月桂送到基利耶林的这个地方，月桂就停留在基利耶林的这个地方，就祝福当地的人。跟着第七章故事来到第七章的里面，之前第七章之前没有讲到撒母耳这个士师或者是这个领袖，到七章的时候可能撒母耳已经长大了，以利已经死了，以利的两个儿子都死了，现在就是撒母耳来去做士师的时候，撒母耳就不再像他的之前的那个的他的师父，可以说是带他可以在会幕里面的负责的那个以利一样，来去用一种自己的喜好的方法来去敬拜神。撒母耳就来去带领以色列民来去回转，来去回到归耶和华神的律法的底下，而且也鼓励以色列民把自己的偶像完全都丢弃了。经过这20年的时间，从以色列民打败仗在腓力斯人的底下，而月桂也被掳走了，直到他们重新的改变，在撒母耳的那个教导的底下，他们重新回到神的律法的里面，重新把自己的偶像都除掉了，他们就回归到神自己的平安的里面。第七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刚才我们读的一段的经文，就说撒母耳就对以色列民的全家来去说，你们要一心归向耶和华。他们要去来去归向耶和华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单单的来去侍奉耶和华。这一次他们也是继续又再有一次的打仗，因为就是当他们献祭的时候，腓力斯人就趁了他们在献祭，就是好像就趁以色列民来去做敬拜的那个时候应该什么工作都不做了，他们都专心的来去敬拜神的时候，不是最好来去攻击他们的时候吗？因为他们都没有准备了。就在这个时候，腓力斯人又来跟他们打仗了。这一次我们就看见，其实他们不一定是需要那个月桂，也不需要什么一些的圣物在他们当中，是神自己来去出手了。这次我们就看见，因为他们愿意除掉他们的偶像，他们也尽实的认罪，他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来去认罪，除掉了一些的偶像。所以虽然他们还是怕腓力斯人，不过他们这一次懂得直接的来去向耶和华神来去呼求，来去求耶和华神来去帮助他们，而不是只是希望我们拿到月桂就好了，以为我们有月桂就好了。不是，这一次他们就来去求撒母耳为他们来去呼求，直接的来去求神。耶和华出生就击败了腓力斯人，根本也不需要以色列民自己来去打仗。所以之后撒母耳了就立石为祭，在这里重新他就立了一块的石头，就称这块的石头叫做以便以谢。这块的石头就叫做以便以谢，因为撒母耳说，如今耶和华帮助我们，如今耶和华帮助我们，耶和华帮助我们，以便以谢几个字，希望我们都能够去记得这几个字的意思，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耶和华怎么样帮助我们呢？帮助我的是不是他要帮助我，他才是真神呢？以色列民头一次去打仗的时候，拿了月桂，他们都以为就是代表了耶和华会帮助他们嘛，因为有了月桂了，就是耶和华应该帮助他们了，是不是这样子才证明他是真神呢？我想如果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哇，蛮羞愧的，因为这个神呢，我们一直来去仰望的这个神原来都没有帮助我们的 好多时候也有一些人说，哎，如果你的神能够，我这一次病了，如果他能够医治好我了，我就信他了，是不是这样子才可以证明他是神呢？我想就是我们来去想，神帮助是因为他爱我们，不是因为他要去证明他是神，他不需要来去证明他是神，他的确是神，他帮助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不帮助我们是因为他有他的主权，他有他的方法，他有他的时间。神帮助我们不是因为来去证明他是神，神帮助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不帮助我们是因为他有他的时间，他的方法，他的主权来去帮助我们。他没有按我们的时间，没有按我们自己的方法，也是因为爱我们，希望我们学明白过来，我们依靠的不是这个月柜或者是什么的东西，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的举动，我们有了什么东西他才帮我们。神帮助我们不是要来去证明他的大能，他根本就是神吗？他帮助是因为他绝对有这种的能力，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主权。所以当我们来去思想的时候，帮助我的不一定要他帮助我才是真神，神的帮助不是一定要在某一个的地方，或者是我们有了什么的圣户，有什么的人在我们的当中。有些人说，哎，我们病就请某某的这个牧师传道过来跟我们祷告就会快一点好的。我想最主要都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不是要靠某一些的东西，因为神自己的能力就在神的里面。耶和华他是真神，耶和华就是真神，他可以用他自己的时间方法证明在腓力斯人的当中他是真神。连这个的母牛都可以懂得一直要向以色列人的地方走，不可能是大自然的事情，是神自己的能力让这些的母牛要这样子来去走。为什么大衮的那个偶像会倒下来了啊？就是因为没有这些的偶像在神的面前可以来去在神的面前可以立足的。我们看见因为偶像不能够在神的面前，而且也因此大自然都要听于耶和华神。神是天地万物的神，他是拯救我们的神，他是有主权的神，他帮助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他帮助我们因为他本身就是真神，不需要来去证明他自己，因为他本身可以在大自然的当中，如果我们要看见证的话，在历史的里面我们看见神的见证，在大自然的当中我们看见神的见证，我们只是要去接受他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这心中的以便以谢。你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你的神是我们每天的祷告求神来去帮助我，以致我会感觉到他与我同在吗？如果他不帮助我，是不是他就不跟我同在了？还是我应该去想一下，是不是我心中有太多的偶像，以致我们没有容纳了神自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呢？我们愿不愿意他成为我们的帮助了？如果我们愿意他成为我们的帮助的话，我们就要首先排除了我们自己心中的一些的偶像，单单接受他，他是神。以色列人在撒母耳的鼓励的底下回转过来，不是因为他们有了约柜，是因为他们心中愿意来去遵从神的话，神必与他的儿女同在，随时帮助我们，因为他爱我们。 所以让我们都一起来去投靠他。我们一起来去分享唱一首的诗歌，作为今天我们的一些的重新来去思想这首的诗，以马以便以现。
主前一千年，以色列人曾经饱受非利士人的攻击，此时上帝兴起先知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起来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动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山中间，给石头起名叫
我们一起低头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以便一切的神，主啊，你是怎么样来去帮助